乐在教学第二十课，培育希望的旅程。在普契尼的歌剧《杜兰朵公主》中，公主出了三道谜题来为难那些来向她求婚的外国王子们。其中第一道谜题就是，什么是在黑夜中显现它的光芒，却在黎明到来时消逝，只会在黑夜中重生？答案就是希望。许多人带着热情投入教导的侍奉，可是在教导的侍奉越久，越发现他们所面对的黑暗权势也越发有力的在掠夺今日的青年、成人以及年长者的心灵。似乎我们正投入一场不可能得胜的战争。基督徒的教导是否真的能够为这有暗的世界带来希望呢？在课程的最后，让我们就从启示录来做一个总结，因为启示录正是带着希望光芒的书卷，它写作的背景正是在教会面对有暗的黑夜中。使徒约翰写作启示录的时候，正逢罗马皇帝多米田严厉逼迫教会的时刻，特别是在帝国东部的亚洲教会，逼迫的情况尤为严重。在此教会存亡之秋，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是新约最后一卷书信。这书信的一开始，他勉励信徒，这是耶稣差遣使者借着他的仆人所传递的信息。凡是念这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使徒约翰，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教导教会最后的教训，来看看基督徒的教师如何在末世去完成大使命。第一方面就是自我学习，进入到内室去发现力量，重新发现蒙召教导的热情。仔细观察耶稣对于那七个教会的呼召，其实并没有新鲜特殊的教导。在给教会的七封信当中，最常强调的就是要悔改或者要回转。因此耶稣无非是要他们寻回起初的爱心，回到教会原先的本职、地位和使命，让教会的光持续在灯台上面，不因为外在的压力和内在的腐蚀而暗淡、扭曲或变形。而要重新发现内在的力量，就不得不定睛在那位呼召他们的神。因此在启示录一开始就呈现出一位荣耀光辉的羔羊基督，他穿着大祭司的服装，他的形象名号是教会要定睛仰望的对象与资源，包括他手中的七星、口中的剑、眼目的火焰、光明同般的脚，以及他的名号，首先的与末后的，死而复活的，以诚信真实做见证的。他们必须要认识这位神以及他的行动，使他们知道自己要向谁负责，自己的身份与使命是建立在谁的身上，因为他们已经脱离罪恶，是他的国民与祭司。所以他不是为自己，甚至也不是为了那些他所服侍的对象。今日的教师在面对自己的软弱，或者日益恶劣的教育环境，也可以说是另类的苦难与逼迫。他所能获得的力量与来源，不在于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回到自己内在的密室，去寻回起初的爱心和动力，起初所持守的原则与意向，让他能够再一次看见那位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上帝，从这当中去发现我是谁，我为何教导，我所相信的和我在课堂当中所做的是否是一致的，我是不是主诚信真实的见证人。而要成为主诚信真实的见证人，就必须认真的来念诵、听见、遵守 书上所记载的，并且就像启示录最后所提到的，无所加添，无所减少。其实这最后的这句话呢，不单是针对启示录，它也是针对整本圣经的正典。就如许多圣经学者所发现的，启示录其实总结了整本圣经最后的摘要。而启示录的学者也都公认，启示录并没有提供新鲜的启示，所有的信息都可以在新旧约当中去找到。可是使徒约翰却用一种非常新鲜而有创意的方式去呈现，以至于让历代启示录的注释者都为之疯狂。而约翰的目的乃是为了让他的听众可以被启示录的信息所转化。彼得森在《启示录与祷告的想象力》这本书当中提到，在《启示录》当中，约翰用了诗人一般的想象力，呈现了复活的基督所要传递的信息。他要求人用五官来接受，不仅要信徒来听，例如他提到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也要信徒跟他一起来看异象，像是在宝座前的彩虹和玻璃海，也让他们来品尝味道，像是在第十章那里提到吃了书卷之后口中如蜜，腹中发苦，还有让他们也可以去闻到在宝座前或者圣殿里面的香炉，或者是从无底坑冒上来的烟。这些充满想象力的意象不是出于他的研究，而是从他日常定期的敬拜和祷告当中所产生的。因为他在启示录一章十节那里提到说，他在主日被圣灵感动。祷告其实是非常具有创意和想象力的操练，除了运用五官来接收，要成为诚实忠信的见证人，也要将这信息吃进去，就像使徒约翰吃书卷，将它内化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第六课教师与真道当中就提到，不但是用我们的理性来读，也用我们的感性和属灵的方式来阅读。而属灵的阅读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再度受教做学生的时刻。启示录在大半的时刻都呈现了神的国度和地上恶者权势之间的征战，可是它保留了某些关键的时刻是处在敬拜的场景当中。例如在给教会的七封信结束后，约翰立刻被带入天上宝座前的敬拜。尽管地上有激烈的征战，可是使徒约翰却看见宝座上的羔羊一直在牧养着地上的会众，以帐幕来覆庇他们，牧养他们，保护他们，要带领他们来到生命水的泉源。这就让我们看见，在人看来充满灾难的混乱局势当中，宝座的羔羊仍然在掌权，并且以他的方式在保守他的儿女，而且执行他创造与救赎的计划。因此我们可以从这当中得到安慰和释放，并且加入在天使、长老甚至所有受召的敬拜当中。当我们的目光能够聚焦在宝座上的羔羊，就能再度确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一切正导向他对人类预定的旨意当中。无论地上所发生的是七印、七号、七碗的灾难，约翰似乎无意要我们拿着报纸去印证切灾难在人类历史当中发生的顺序，反倒不断地提醒人，这一切都是出于宝座上的旨意，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无需受到世事的纷扰而觉得烦乱， 反倒应当将我们的目光定睛在神的话语上面，也就是凭着信将自己交托给掌管历史的主。因此，当我们提到自我学习，所强调的就是让我们看见一切学习的资源其实都出于神。就像哥罗西书当中所提到的，神本性的丰盛和智慧都在主的里面藏着。因此，我们可以在祷告内室的敬拜当中去领受这些资源。第二个重点就是我们谈到相互的学习，连结分享生命的群体关系。就像是启示录当中的七个教会，各自有他们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的优点是可以相互支援，而他们的缺点是可以透过互相学习来补强的。他们之间并不是竞争的关系，或者是对照的关系，比如用某个教会的优点来凸显另外一个教会的弱点。就像是推雅推拉的教会需要学习以弗所教会对属灵的分辨力，可是他们在爱心上却远胜过以弗所教会。而自以为富足的老底家教会应该要效法士美拿教会，他有火炼金子般的信心去胜过考验，又像撒迪教会的得胜者穿了白衣。在面对外在的逼迫时，众教会需要有如一个身体。启示录用了许多图像来描述普世教会，好像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是被数点的军队，同时它又具有来自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多样性，就像启示录第七章所说的，他们是与羔羊同在的群体，不畏死亡，为神的道做见证，而且他们保守自己圣洁、诚实，无论往哪里去都跟从羔羊。这些人要在新天新地的时候成为装饰整齐、圣洁无瑕的基督新娘，又是从天而降的圣城新耶路撒冷。从这些描述当中，我们就看到启示录当中没有个别的属灵英雄，他是以群体的角度来看神的儿女。所以就像是我们在上一堂课当中所提到的，教师需要意识我们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必须跟学生来连结，跟他所教的内容，也就是神的道来连结，跟三一神来连结，也要与家长、教会、其他的肢体以及所有教会的事工单位有横向的连结，也需要对外跟我们所服侍的社会、普世的宣教工厂和全球化的社会，甚至地球本身有连结，让我们可以从所有的资源当中吸取养分，也能够贡献我们独特的资源。当然，启示录也有另外一种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它是一种群体的关系，而只能说它是一种组织，可以说是一种反群体的关系。表面上看起来，邪恶的势力似乎是彼此结盟，互相借力，可是这些组织系统可以说是彼此利用，自我中心的团体。这种反群体的关系最常出现的就是政治与经济的系统因为利害关系而结盟，就像在启示录13章一样，可是他们并不是彼此成全委身的立约关系，反而是相互毁灭拖累，就像是骑着兽的淫妇和兽的关系，好像启示录17章当中所说的，也像是在18章里面提到巴比伦和那些依靠他发财的客商、船主、水手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启示录当中就把巴比伦跟新耶路撒冷做了一个对照。第三，我们要提到的就是终身的学习，借着恩典带来转化的力量。教师约翰 或者我们说教师耶稣或者圣灵，他所要带领信徒进入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怪兽的世界，也就是被海中兽或者地中兽所掌控的世界，就像是我们所在的世界也充满着各种怪兽一般的力量，逼迫人崇拜着各种形式的偶像。可是这个世界也是我们要去做见证，使万民成为主门徒的宣教工厂。那究竟我们凭借着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去完成使命呢？启示录让我们看见，无论大淫妇是如何让众王都被迷惑，无论巴比伦大臣是何等的壮观，让所有那些好像尼布甲尼撒后代的人引以为豪，可是我们深信这些力量都不能带给人们真正的幸福，因为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可以使人靠着得救，只有恩典才能带给世界希望。因此我们需要让自己被恩典找到，被恩典来塑造。恩典是带来转化的力量，尽管今日的世界有许多毁灭性的诠释，似乎是毫无忌惮，好像失控一般的为所欲为，但是一切破坏的力量最后都会被神的恩典所转化。圣徒可能会因为逼迫而殉道，就像是在圣城当中做见证的两个见证人，可是他们的生命却能够与主一同复活，而且成为对世人最有力的信息。因此神没有阻止苦难和逼迫的发生，而是把它转化成让圣徒灵命可以成长的能源。看见这个事实虽然不会对我们的处境带来任何的改变，可是却能够转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苦难的意义和价值，以至于我们能更有勇气去跟从这位被杀的羔羊，成为真实诚信的见证人。而见证也有殉道的意思，那些在世人眼中的失败者，也就是殉道者，其实是将来要与主一同掌王权的人。在启示录的最后两章提供了我们两个画面，这两个图画呢，对于我们的教导侍奉也提供了启示。启示录提到，在新天新地会有从天降下的耶路撒冷，这个因为神的同在而光辉夺目的圣城，并不是有形的建筑，而是一群侍奉神的圣徒群体所组成的。而在圣城上面，那些各样夺目的宝石，正是神建造在圣徒身上的生命工程。其次，第二个图画就是在新天新地当中，在生命河的两岸都种植了生命树。就像箴言所说的，生命树所指的就是义人。这些生命树能够结出12样果子，说明这是一个完全的，而且每个月都结果子，说明这个是加倍的完全。这些果子能够喂养许多的人，而生命树的叶子也有医治的功效。所以新天新地不是静态的完美，而是充满动态的成长，而且具有一个恢复能力的医治。如今圣城的门仍然是开启，欢迎人进入，仍然邀请所有口渴的人来喝生命水。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和生命树都不是在将来才会出现的，它其实现在就已经开始了。我们现在就已经在建造神的百姓成为圣城，我们现在就在培育神的百姓成为生命树。无论是福音书或者保罗的书信，都经常用建造房屋和栽种树木来描述教育的工作。因此我们现在所做的就已经是参与在永恒的侍奉当中。在使徒约翰所留下新约最后的这封书卷当中，我们可以看见末世的教导是充满希望的， 除了我们要看见这个希望，我们也需要持续的把这样的盼望培育在学习者的心目当中，好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坚定目标，奔跑他们的天路历程。最后，我们还是要回到我们在第一堂课所提到的，基督教教育乃是提供启示的知识，形塑敬虔的灵命，带来更新与转化，以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这条天路历程尚未走到终点，我们仍然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愿三一神赐福所有与他一同承担教导使命的教师们。我们的课程就到这里做一个完全的结束，愿上帝赐福给你们。